哎，我还看到了一个研究，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研究，说中文网络里面最早出现的大规模的这种非血缘的爸爸的称呼，是在2000年初的那个魔兽争霸三里面。
任何男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父亲，但只有奋发图强的性感中年男人可以成为 daddy。
如果说 daddy 感的核心是一个强大的兜底者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觉得 mommy 感的核心其实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者。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所谓这个 mommy 其实不是讲老妈子。
就是关于妈咪 Raven 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对网上大家这种大骰迷来说，对，很简单的一个分类，就也是刚才所说的，有奶就是娘。
会爱人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多的溢出来了，他或者是他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无论 daddy 还是妈咪一样，就是核心都是一个情绪稳定、有能力、有边界的更强个体，他是能为任何一个人提供安全感和托底这个能力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特指于男性或者女性。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 Raven，
我是想问大家刚刚去哪了的大庆，
我是不想备课只想唠嗑的小助理，
我是柴荣，欢迎大家在全平台搜索我们不完全淑女啊，多给我们点点关注，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给我们多多的评论，非常感谢。也同时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完全淑女，点击关注并且回复一下加群，就可以收到我们没有感情的客服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那么我们每个月在听友群的都会有一个赛博运动会，其实就是我们六位主播给大家准备的小小的可可爱爱的礼物啊，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多多评论转发，转发到大家的那个社交软件就更好了。
是的，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援哈。
哎，
那这一期的来源呢，主要是这样，就是
你这个嗓子是怎么回事？
卡住了，就是确实，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
难以启齿
这样的问题。对，就是互联网最近的评论区啊，真的每一次都能给我这种不上网并且容易卡住的老年人一点Z 世代的震颤。就是这样，我最近总在评论区刷到谢谢抱抱猫猫我出生了的评论。哎，当然通过这个评论大家也能看出来我最近在刷什么，是不是？是的，没错，我在刷男人。就是我当时捧着手机就对着屏幕里那个宽肩长腿窄腰的雷斯兰同志，真的是非就是这种标准男青年，我真的在客厅里踱步了10分钟，就寻思这出生证明到底是谁给你开的呢？然后后来我去查了才知道，就是原来抱抱猫猫是爸爸妈妈的谐音。接下来我就真的陷入了更深的疑惑里面，就是究竟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事儿终于可以让男的干了？那这事儿一定要
那好了，
那一定要通知我姥姥，我姥姥可太开心了，我姥姥一直都觉得什么事儿不能让男的干呢。然后后来的我终于懂了，其实呢这是一种互联网投胎学，就意思大概就是你给了我生命的震撼，所以我要做你的赛博孩子。然后于是呢我这回又终于把目光放在了 daddy 和 mommy 这两个称呼上。当然说到这两个词，我脑子里面想到的当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那个一直默默的资助着无业游民的大清的那个好心的那一对夫妇。但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语境里面，这个称呼其实是无关血缘、无关伦理、无关性别，甚至于无关物种的。当然奇怪的是，我们其实一边在网上痛骂着这个爹味儿这个问题的，但是一边呢又疯狂的迷恋着
爹系
啊，对
，daddy， 我太迷恋了。
这就像是同一个物种忽然进化出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人，一个。
不明生物。
所以呢，就让我们今天抛开这些血缘的关系，来聊一聊这些新型的电子亲属问题。那这一期我们就不聊伦理，只聊气质。就是当我们对着屏幕敲下 daddy 或者 mommy 这两个词的时候，你交出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就大清是一个特别容易在朋友里面给自己找这种亲属关系的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有两个朋友，就是我分别觉得他们很像我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爹或者妈。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男孩， 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被我们称呼为爹的那个男孩，他是属于那种当我开始喊自己没有钱了，最近生活品质下降，或者是甚至于在于我没话费的时候，他会默默的帮你充好话费，带你出去吃饭，给你买你最近需要的东西的
这
种，
这是亲生的义父呀，
这真的是亲生的义父。另外一个就是洗衣做饭收拾家务
全能妈咪。
对啊，就这两个人就是给我一种虽然说我好像已经远离了我的父母，但是好像又从未远离的感觉。对，他们两个人真的就是一个好贤惠呀，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对妈妈的那种怎么说刻板印象，就是一个好贤惠，骂骂咧咧的帮你收拾你家里的所有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别考虑了，没事儿，有爸爸在呢，你说缺钱了就给爸爸说，是吧？而且除了他们俩之外，我还有一对 gay 子朋友，他们两个也会给我那种很明显的爸妈感。就是之前在大清每一次很失落或者是很难过或者碰到那种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冲到我这一对 gay 子的朋友家。然后有一次在发生了一个在我人生中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吧，当时我处在一个非常就低迷的一个状态下，我就给我这个朋友发了条消息问他你在吗，他真的是二话不说电话打过来以后，然后他和他的对象就一对 gay 子嘛，他们两个人来找了我，然后其中那个像爸爸的人呢就帮我分析了我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情况，并且给出了一个非常可行的可以实施的方案，说如果我现在心情不好干不了的话，他可以全权帮我处理，没关系。另外一个呢就像妈妈一样在旁边一直安慰着不停的在哭的我，而且说你明天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当时真的
温暖。
对，而且在这个时候还是我刚好跟我父母吵完架从家里跑出来的这个状态，当时真的觉得哎，爸妈妈外面也有啊。这些可千万别让我爸妈听着啊。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爸妈这个东西真的有跟年龄其实是无关，也跟性别是没有关系
的，
这也是第一次让大清有这样的体会了。
不过感觉在我们天朝年轻人的环境里面最早接触这个就是父子局了。
哎，好像是这样啊，就是哎，你今天晚上要是你今天这个球打进了我就喊你爹。
对。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大家流行的这个 daddy 妈咪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对，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 daddy 有一个比较隐秘的线索，其实这个转变的起点从最开始我们在说爸爸妈妈只是亲缘关系，到之后我们转变成现在语境下的这种，其实是差不多在17世纪的时候，就是大概1621年左右吧，这个词其实在那种红灯区就已经被那种性工作者用来称呼他们的客人了。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带有很明确的性暗示和金钱交易色彩的暗语，它就已经不再像我们之前说指向血缘父亲或者是那种我们义父给我带饭的那个好兄弟。就是它是指向一种能够提供金钱和保护的年长男性，就这个源头其实也变成了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那个 Sugar Daddy。
对，
这个概念。
而且它其实我们现在更多觉得它是一种网络梗啊，但是我一查发现它是被承认的，就是它在那个维氏词典里面有专门的一个词条对它进行解释，而且列得很清楚，列了三条。就是
想问一下这个词典它正经吗？
正经。这是我在知网上要查英语单词的时候最常用的词典了。然后我去搜的时候，他就在下面列出了三个分项，一个就是 a male lover， 指你的情人，他还不是指你的丈夫，他就专指情人。然后第二个是 an attractive middle aged man， 你看看人家的这个限定意义是不是非常明确，
充满魅力的。
对呀，他得是有点年纪的，然后他得是 attractive 的，不能是老登。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大清说的 sugar daddy，他就明确给了这三个示意。然后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最开始是从那个非洲人那里来的。
竟然非洲人确实是会把
那个非裔美国人他们的那个用语里面来的。
是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非洲呀，好像还有西班牙那边，他们确实是把强大的女性称作妈妈的，妈咪妈妈。
对，然后 daddy 也是，他们就是被那个用来称作那种能够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手里有资源的男性，就是男的这么叫男的也是可以的，
就是叫爸爸。
就像特别像我们叫那种大哥，哎，这
大哥，对，
就是我是你爸爸，真伟大。
我是你爸爸，真伟 的，每天
就和那个呀，就和之后我们那种香港的江湖文化里面提的那个干爹。有点点像、
哦、
是那种意思、
哦、那在日本的黑道文化里也是叫爹的，
对、
哦、那其实我们古时候也会有那种，他会有性暗示的那种称呼，就是《金瓶梅》里面、哦、反正你别管为什么别管为什么我知道就是潘金莲其实也是这么喊过西门庆的，
嗯，
对，是的。
哎，这么说起来感觉他这个词语的变化是从一开始的亲缘关系，然后到对那种强大的人的尊敬，然后又变到了红灯区使用，
对，是这样、
然后现在又变一变、
那个、对，然后妈妈这个词其实我们不是应该更熟悉吗？
嗯，
我们那个什么青楼的那个什么、
哦、
妈妈
对，
不是就是那个吗？而且这个还真的是有说法的，它是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叫青楼的老鸨叫妈妈呢？它其实隐含着一种当时我们试图把这种性工作或者什么什么给它淡化了、
哦、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制度、
嗯
哦、在那个孙启的那个北礼志里面是记载了这种制度的，就是在长安平康里的青楼，它叫做贾母制度，贾是真假的贾母、
哦、
是母亲的母，
贾妈制度，
就是那种贾母制度就是指他那个他和那个婢女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嘛，他实际上是那个青楼的管理者、
嗯、
然后实际上是为了确定他们非血缘，但是我能够掌控你，我能够管控你，然后给你提供庇护的那种核心的模式，然后就到那个宋元明清的时候就成为了很正式的称呼，就是刚刚大清提到的我们在金瓶梅里面有听到过爸爸这个称呼嘛、
哎、对，
然后但是在那个旧封尘里面是有直接说这个妈妈的称呼的，那个剧中的妓女她就是管那个管理者那个老鸨叫妈，
哦，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青楼正史笔记，也就是那个板桥杂记里面也记载了青楼从业者统一将管理自己的那个贾母称作娘或者妈妈，就是一种完整的那种虚假的家庭运营体系，是为了规避世俗的非议，故意去复刻这种家庭的结构、
嗯、
然后模拟这种亲属体系来形成的这个词，然后到后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妈妈桑，那个是从日本来的、应该
是、
啊、
对
是吧、
嗯、
就是在那个日本的那种称呼里面最开始只是对年长的女性或者小店老板娘的那种称呼，然后到后面到港台地区，再到我们内地的娱乐行业，然后再到后面就变成了夜店会所娱乐场所的那种称呼。
你感觉这个词有点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日本肯定也是我们这古代学的，
对，我也觉得是，
对，然后又忽然就传回来了
是这样子的，
就跟那个啥一样，就跟三国无双一样
对，哎，我还看到了一个研究，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研究，说中文网络里面最早出现的大规模的这种非血缘的爸爸的称呼、
嗯、
是在2000年初的那个魔兽争霸三里面，但是我没有玩过游戏、
哎、
我不知道
为什么是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玩过魔兽争霸
三。他当时的那个
我是玩过，但是我不知道，
对，我就猜大清应该玩过，所以我就想说、嗯、因为当时他是说对于那种等级高技术好的大神玩家、
哦、
他们就带你赢、
哦、
然后就叫爸爸、
哦、
然后什么的、
哦、
那人就专门研究了这个，
那还是父子局的，
那这就是
对是吧，这又回到那种父子局的问题了，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在当今尤其是近几年啊、哦、这个互联网上他多半用于就是像 Raven 最早从美国电影里面看来的就是调情专用的、
嗯、是的，
就是说起这个不得不提我现在印象最深的雷霆剧情、嗯、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忘了，反正那个我们著名四川籍演员王鹤棣和白鹿演的一个偶像剧叫以爱为营，
嗯，
反正是个烂剧了，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剧情养活了半边小破站 UP 主就是这个女主角受伤以后住到这个男主家，然后男主就说医生说你干嘛都需要帮忙，那你洗澡要不要帮忙呢，反正就是感觉想帮女主洗澡、就在那儿逼逼赖赖，然后女主拒绝了，说自己不需要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事儿不行的话我就叫你爸爸
不是，这不是纯调情，这纯调戏啊！
对啊。
然后更雷霆的剧情来了，当女主洗完澡以后，发现自己扣不了内衣，
为什么呢？
然后她就打开门说：“能不能帮我扣下内衣，爸爸？”
我操，
这是什么剧情，拿什么玩意儿写出来，
好无力啊。
总之就是很炸裂，
确实很雷霆。
这玩意儿怎么播的，我想问问，
我也想说。
然后后边的剧情就更恶心了，反正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反面恶心的例子，
确实真的好恶心、
嗯、是的，
什么东西，
感觉编剧就是什么都不懂，但是要玩一下这个烂梗，
太恶心了，
不懂别乱玩。
对，那我们从这个恶心例子言归正传，就是这个称呼其实现在多用于在亲密关系或者调情的暧昧氛围里，
是的，
或者是那个角色扮演游戏里面来使用
啊。对、
嗯、Daddy 或者爸爸就常用来指代那种具有掌控力或者保护者的伴侣，用这个代表权威的称呼来营造一种被主导或者被宠爱的短暂的权力不对等关系，也为了增强这个亲密互动的刺激感跟趣味性吧。
嗯，
但是说这句话就是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真的会有那种 Daddy 感呢，就是我们就平时刷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看过那个小李子、
oh,
他当时说的那句话吧，就是每一个男人其实都有可能会成为父亲。
这不是小李子说的，这个梗是来源于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oh. 里边其中一段，那是马克达蒙
是马克达蒙吗？
对、
哎、但是我因为我看的那个剪辑的版本，就这里坐的是小李子、旁边坐了一个女孩，然后他们说的
那个是马特达蒙，你认错了。
是
这样吗？
就是周六夜现场，就以前我们精心翻拍过一个类似的综艺叫今夜百乐门、那个大家应该看过吧、金靖就是这个节目上出来，他就是翻拍的美国的周六夜现场、他每一期都会请一个明星来演那种搞笑的剧。
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是因为当时他说完的时候、我当时脑子的概念就是朋友你不就是这个吗，你不是在说你自己吗？所以我当时概念是这个，那可能是我印象出现了偏差。
哎，对，他们那里面就是其中有一个那种短剧，就是搞笑短剧的片段，就是一个新闻现场，然后他就是两位主持人、一男一女。
对
对
对
对
对，我刷到的也是那个，
是
他们就说任何男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父亲，但只有奋发图强的性感中年男人可以成为 daddy。
对，
是的。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说到底怎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 daddy 了吧。
是、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我个人觉得其实首先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说气场上的问题，就是稳定。
对，
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跟那种十几岁二十岁那种毛头小子不一样、
那完全不一样。
对，他们是那种肆意的张扬的，但是呢就我觉得 daddy 就是属于那种他的情绪像山脉一样是沉稳的，你是很少会看到他情绪上的起伏的。我觉得因为你到这个年纪如果你还慌慌张张的，那你是不是就有点
是傻小子
是 daddy 前几十年白过了是吧，所以说你遇事应该是不慌的，生气的时候也是不炸的，就你的情绪是很少会受到那种外界的干扰，你就算遇到突发的事件也不会自乱阵脚暴跳如雷，不抱怨也不会甩锅。
对，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跟我们现在诟病的那种爹味儿
就是
就有一种
强烈的对比，而且
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可以叫做实际上是一种掌控感，它是对于自己的情绪或者所有的情况的一种掌控感，他能够对这些事情有掌控，所以他才会从容，所以他才会稳定、
就是、其实我们迷恋的就是这份游刃有余嘛，
对
吧。对，你想一下爹的人基本上是怎么样的，就是有点小事暴跳如雷拍桌子骂人，其实本质上就是用愤怒去掩饰自己的无能罢了。
对、
所以说就恼羞成怒无能狂怒为什么会这样子出来是因为你没法掌控嘛。
是的，
而且其实你发现没， Daddy 就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他们是不用靠大声说话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
哎，是的，
就是他们是不是会去炫耀自己的成就来博那个眼球，因为不需要了，因为他们可能本身已经足够有名气，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应该是已经可以取得那种怎么说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就是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对于 daddy 来讲，你认识他很久你才知道他具体到底有多厉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炫耀过这个问题。
嗯，
但是老灯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他就捏着一点点他也一定要给你炫耀到顶。
对，老灯因为就他就觉得自己事事都比别人厉害，你说老邓三件套嘛，第一起手势你们这帮年轻人不行然后紧接着就上一招一往昔，你知道吧。
对，然后
最后的总结就是海年轻人这就是差距，你知道吧，
他还要来一句这事儿你得听我说，这事儿你得怎么怎么地。 哎呦我的天哪。
但是 daddy 不一样，他不会插手你的人生的，他不会像那种老豆一样就是你应该做什么、你要怎么做指点江山，但是自己一旦被质疑就立马玻璃心启动，你知道吧。
对，
对于 daddy 来讲，他们是很重视自己边界的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很清晰的去维护自己的边界，他不会纠缠你，也不会说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就是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啊，
嗯，
就是那种男的不知道是让谁教的那玩意儿，你知道？
是的。
但是其实也不会像那种年轻小孩一样，就是对你所有的那种越界行为是无底线纵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 daddy 和那种年轻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触犯到他们的底线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不行。
对，
嗯，
是的。然后大清把这叫做边界感嘛，其实最开始我还没有把它总结成边界感，最开始我觉得是一种距离感，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他一天什么事儿又没有，他就黏着你，然后24小时围着你转的话，
啊，
他一定不是什么那种 daddy 的感觉，他会是有自己的事情，他的时间，他的关注，他的安排，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些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来关心你，然后来给你他的关注，那才是
我觉得这个是边界的原因，是因为他尊重你的同时也尊重自己。
对，是的，
因为他这么对待自己，他有自己的事情的话，同时他也默认你是可以有自己的事情，
哎，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
对，
就这个意思。
对，而且这份稳定里面，其实我觉得对 daddy 来讲还包含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话算话。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嗯，
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每一次都会有人在教会你，但是事实上你长大以后发现，其实很多男的都是只是嘴上一说而已。
是的，
嗯，
就是这个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daddy 感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特质，就是本来它不应该是一个优点，但是在现在这种稀缺的环境下它变成了一个优点。
嗯，
是的，说话算数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得，就是答应你的事情他一定要做到，就哪怕是一件小事，就说我晚上会给你打电话，或者我明天会陪你去哪哪哪，
嗯，
他一定会做。就如果做不到，他就会提前说不会让你等，或者是直接不说，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他不是情话，是行动。
其实这个说到做到也是他能够变成一个成功男士的必备条件呀。就像刚才那个我们说的周六夜现场他们说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儿是奋发图强啊，
哦，
人在中年还在努力呀。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对于很多男的来说，就是他们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安抚你的情绪，让你别吵了，
嗯，
或者是你别再闹了。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嘴上一说，是根本不会想自己要不要做或者能不能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离谱，我不知道就是从小大家是没有背过小学生行为守则吗？
是的，
这一点其实最重要的点在于他建立了那个信任的底线。
是的，
因为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你所有的强大和温柔都是表演，
对，
就是表演型人格。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在反复提到一个词是年龄，包括我说的那个英语示意里面它也限定了年龄，但我觉得它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年纪，不是看你年龄有多大，是你的阅历，
是
你这个人的内涵有多深厚，才是我们要看的东西，
是我感觉
不是那种物理意义上的年龄。
对，我感觉他们之所以提那个中年，
嗯，
可能就是你的人脉呀，你的这些经验都要积累，
对，
你不可能在20岁的时候就达到，
他是需要时间的，
啊，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 daddy 最重要的一点啊，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说到这个气场范围内嘛，
嗯嗯，
就其实温柔也很重要，
是，那是必须的呀。
对，因为他能察觉到你的那种细微的情绪，你说没事的时候他也能看出来你有事儿，
啊，
是的，
但是他不会逼问你，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对，
他会给你留出空间，就想象一下那种爹味儿的人会怎么做，你就已经开始窒息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大家都是同一种，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但是老登就会说，哎，就是这些我都见过了，你这算什么？
啊，
但是 daddy 不会，他能够通过这些看见你的迷茫，正是因为他经历过，所以他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所以他能够包容你。
就
是
这一份阅历变成了共情，我淋过这样的雨，我不希望你再淋，我能给你撑起伞，老登嘴闭过来给我把你伞扯烂，
就不是
对，你这算啥，我他妈暴雨都见过，
对，我还给你下点更大的雨，
我拿个水龙头滋你
就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照顾你的，但是不评判也不控制你。
对，
然后在你脆弱的时候他真的不会说是评价你，就是你哭了他不会说像刚那个小助理说的这有什么好哭的，
就
是，
是
不是，他会给你递纸巾或者是安静的陪你。而且其实像前面 Raven 说到的那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有可能会成为 daddy 呢，其实就是光有情绪上不行，
对，
还有能力，
对，你必须要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不然你的沉默就真的只是沉默了啊，
哦。对，能力其实是最关键的。就首先我们先说经济上的，毕竟其实说实话，在我们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肯定是有钱，
必须的，这个东西就
是
一种物质的安全感，很多事情不然你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富可敌国，
对，
但是你一定要在某个领域里面会有那种比较足够的余裕，可以覆盖你的需求，也不会感觉到吃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的。
是的，
就譬如打个比方，你用金钱去解决那种燃眉之急啊，或者是那种，就譬如打个比方，我这个月差点你。或者就是在人脉上可以给你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吧。
对，
当然我觉得更多其实是在认知层面上的那种碾压的水平，他是能够一眼看穿你反复纠结的这个事情的本质的。
是的，
所以说他是可以帮你拨云见日，就是差不多一个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个重点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游刃有余，就是一定是盈余的这种气度，如果吃力的话就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了。
对。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点就真的显而易见，就是兜底能力其实是 daddy 感的核心的吸引力。
是的，
就是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给你一堂课然后让你自己去解决，他是要不陪你一起解决，要不帮你一起解决，而且他不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或者我来或者我们一起。而且这个能力他不一定是钱，更多其实就是阅历、判断力和执行力的复合体。
是的，
或者说还有一种 daddy 就是更高级一点，他会通过一些方式去提示你，就是不着痕迹的会让你向着那个方向行进，在你认为啊我自己解决了我终于想到了的时候，
其实不是。
对，他是不邀功的。
对，
也不会提醒你这一切是他指引你做的。
对，
他就在旁边给你拍手说你做的真好，你好棒、啊、
并且他是真的开心。
对，
其实
就是我觉得这个 daddy 在这个关系里面通常不是处于上位嘛，但是这个上位其实真的不是通过发号施令来实现的，就这个时候他真的是通过引导，就是他不会说你必须这么做，而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呢。
对
对，他给了你建议，但是却最后把那个决定权留给你，哪怕你走偏了他也不会斥责，而是把你拉回来，同时给你保留体面。
是的，而且很多时候他在引导你的时候，就像刚刚大清说的，他不会告诉你，你可能自己当下都不会发现，但是有一天你会猛然发现当时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在帮我，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在引导我。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在他的引导下，
对，
你已经有一定成长了，然后你回过头去看的那一刻，那这个 daddy 的那个感觉简直
就
拉满。
对，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他就是 daddy， 我觉得为什么就这种 daddy 经常会走到那种 BE 的程度，就是因为你们之间是有这个时间差的。
是的，
就是这也是这段关系里面让你觉得最好最好但是又最坏的点。
对，
就你们永远有一个时间差，有可能你这些付出从来没有被看到过，
是，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daddy 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是真的想托举你。
是的，
就是他的理智冷静和强大会让他们即使在这种亲密关系里面也能想到，假使未来在没有他的时候，也希望你是能真的变好。
对，
而且成长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自己，就是即使没有他你一个人能走下去。对，这就是他们给你的就托底的能力。
是的，从来都不是说那种什么他要把你
养成
金
丝雀。
对，而是他想让你自己有自己的天地。
对，
对，
对，就这个能力跟这个思想上的碾压，咱们前一阵子互联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面例子，就是被网友戏称为小二本娇妻。
是什么东西？
我没听过，
让我们大家奇闻共赏一下。这个词儿来源于就是某一个帖子，就是说引导型恋人的某一个帖子里的一个女性的评论回复啊。她说，我老公北京的985学校毕业，我就一个河南小二本，相亲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聊线性分析、高代、统计学、拓扑学、数学建模，我凭着仅有的一点数学专业硬聊，见了一面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实属有点想不通，婚后问他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我，他说当时没想到你这一个小二本懂得还不少，应该是个有趣的人吧。
我要死过去
了。我觉得这一个啊，首先就是跟爹地最相反的一点，就是爹地是不会跟不合适的人说不合适的话。
对啊，
是
的，这不就是纯显摆吗？
我就想说一觉睡醒二本校长天塌了。我们全国的二本都成为你们不累的一环。
太吓人了，真的就是听着
太恶心了。
听着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要死过去了，然后大清已经在那儿捂胸口了，感觉这都什么东西。
我已经去世了一遍了。然后
对啊，这个特别像前两天我跟大清分享的一个东西， 就前两天我和大清聊天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某字母圈，这个不是在那里面也更常用吗？
这
两个词儿、
这个，对，这个在字母圈里面它又、
都已经泛滥了都。
对，
然后其实它有一部分含义也是我们刚刚才讲的那个能够给你引导、给你掌控的那种人。然后这个案例和刚刚瑞文老师讲的简直异曲同工之妙，把我和大清老师笑不行了，
哎、
真的
就整笑了，你知道吗？笑喘不上气了都。
就是那个是一个所谓的女 daddy， 这个我们是讲一种特质嘛，
啊、
它不限定你就是男的或者女
的。
然后呢，他自己30多岁，找了个18岁的刚上大学的妹妹
啊，
然后他就去指导人家、引导人家，要求人家每个月给他做什么月度汇报，还要做成 PPT 的形式、做汇报，然后两个人开腾讯会议，你懂吗？两个人的腾讯会议汇报，
免费的、
哎，然后
两个人，
然后
这是什么上班模拟器？
他还给那个妹妹列了一个书单，甚至他还在微博上收上费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好奇，我真的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书单这么金贵。我一点进去，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对，就是那种成功学，就机场卖那种，然后打折的时候10块钱5本送一袋大米，那个
就是那种。
还好不是如何拿下富婆的心。
而且这种书还特别多，然后他还放在了他的那个什么小黄车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里面，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啊！
求求，
真的有人看这个东西吗？而且真的有人把这个东西一本正经的拿出来当做引导别人的工具吗？
关键就是我们打开看了一下他的主页，他主页的那个简介里面3句话里面有4句是病句，
对，就是自己话都写不清楚，就是那种用一大堆重复的词语、生僻的词语试图显得自己很高级，实际上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
而且关键是他完全不，就是他完全都不知道那几个词到底啥意思
啊。对，
但这样的话他可以在他们那种相似的群体里面显得非常的 daddy、
不是，
并不是啊，
怎么可能？
这我说的群，我说的是那种群体啊，不是，
这不是相似的群体，是傻群体。
对对，
傻
就是这个群体。
不是，那这个也不是在傻群里显得他 daddy， 是因为
也没法显得，
是因为傻都不知道 daddy 是啥呀。
对，
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傻的认知问题，所以说这概念，这概念是有错的。
对，不能这么说，
就能骗一个是一个，对，他是能骗一个是一个。
我又想起我前两天看见的一个人的简介是本 ENTP。来分享我聪明的大脑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当时 Raven 给我讲他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以后，我说他确实是真的真的爱分享，他是毫无保留的全分享出来，自己一点没留啊，
一点没剩了，这个大脑是。
对，他真全分享了，你知道吗？感谢上就是真的散出去了，你知道吗？
就很吓人啊，
他的大脑在放生了。
所以我们就说啊，很多人他现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键词，那个关键的点，他们分不清楚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 daddy 为什么，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差问题，为什么 daddy 很难识别？首先有一点，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想过这个 daddy 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完整的，他根本不需要你嵌入他。
是的，
你就会有一种你不是他生活里的一部分的感觉，因为他有你没你都一样。你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悲观的觉得，如果他碰见的那个人不是我，那会不会就是其他人了？
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叫做事实，如果他没碰见你，当然不会跟你在一起了，你病了。
对
对，
好有道理哦。
对，但其实这也是问题所在，就是时间差这种，你能被他选中，证明你是年轻时候的他，你有可能以后会成为他。
是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也不需要别人嵌入自己的生命啊，
对，
如果需要，那他就不是 daddy。
他甚至也不需要嵌入你的生命。
哎，是的，
你们两个人就是对于你来讲，他对你的意义和你对他的意义其实是一样 的。你们两个都是两个完整的人，所以才能谈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恋爱才对。这是 daddy 这种引导型恋人所出现的原因。你只是还是一个怎么说幼年期的你罢了，但是你是可以变成他那样
的，
而不是说我们像一般看那种霸道总裁文一样，你跟傻嘚儿一样。
就霸总都喜欢弱智。
对，然后莫名其妙有个人无条件的爱你，这不是这样的。
是的，
确实就感觉这个 daddy 是真的还是挺少见的。
对，
尤其是我感觉如果以那个男明星举例的话，在我们内娱有这个 daddy 气质男演其实很少很少。
其实
真的
其实是啊，不过你要按比例来说、
啊、对，
是
很
少，当然也不是没有、
啊、是还是有的，但是真的很少。就像好莱坞其实10个里面8个差不多
啊，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跟 Raven 确实持不太相同的一个观点、因为就是我对 daddy 的理解其实可能不是很类似于那种欧美的文化，因为我其实反而把这个性感 就是包括那种性感这一个其实可能放在比较后面，
嗯，
就是我对因为在欧美文化里面他们那种内敛的气质是真的很少，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反而在欧美里面我会觉得很 daddy 就是不够太就不够太有那个 daddy 感，
嗯，
对，其实因为在欧美文化里面它主要是要强大，
对
对，
因为对文不强嘛，哎，
嗯，是的
是的，但是我感觉其实在我们现在网络文化来说气质本来就是要外放嘛，你说其实要如果以刚才我们的那个标准去评选，那就更
少
了。
就是我，
那完蛋了。
因为我个人是更欣赏，我们都通过个人来说吧，
嗯，
就我个人是欣赏内敛那一套的嘛，
嗯。
对，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
是的，因为我们内地吧，主要一直以来我们的思想和审美都是那种偏干净、内敛跟沉稳的。
对，
我们的男演员其实是一直很缺乏性张力的。
嗯，
就这也是算是爹地妈咪在就是那种外放的气质里面很必不可少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有那种就是之前有小红书上有一个图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 daddy，
嗯，
对，
一种就是志在必得，所有的一切一定我能配得上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另外一种就是像大清刚刚说的这种沉默如山型的，
嗯，
对，
是的，
这是两种。对，
因为在娱乐作品里面他需要强大的人设嘛，
嗯，
如果他只是那种大家就是普通人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get 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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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说你得到这个份上你才能 get 到这种 daddy，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以稍微浅显点的来说嘛，其实就有这种强大气质的女演员倒是挺多的，
嗯，
就是这种性感又强大的我们中国真的不少，自古以来都挺多的，
是的。
而且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
嗯，
就是最近我们所有影视剧里面很符合就是我们那种刻板 daddy 印象的其实是一个之前被骂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电视剧叫做蜗居，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吧。
啊，
嗯，
知道，
那个，
对，蜗居里面的宋思明其实确实除了长得不行以外然后
啊，对，
他其实是很符合所有 daddy 的设定的。
我觉得他的就是他的整个性格呀，还有他做的那些事儿，确实符合。主要是他演的有点油腻了。
对对对，主要原因是这个，就是你要拿人设来讲的话，嗯，他真的是非常符合的。然后你想，他真的是能有一切兜底的能力，然后完全就是不指挥你，然后也是真的能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而
主要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可能就败在张嘉译上
了。败了，这倒是真的。
他要是换个男演员可能
换个好看点
儿。哦，
对，我觉得这个也确实啊，所以说我们只单纯说人设，
嗯，
对，宋思明这个人设确实算了。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是沉默的羔羊里面的汉尼拔。
啊，
嗯，他真的是太带地了，我觉得太完美了。他当时对那个女主的点播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觉得太强了。而且其实那个男演员他本身，你想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已经谢顶了
啊，对对对，嗯，但还是看着挺
太性感了。
对，而且《沉默的羔羊》里面，就是虽然他们俩是正反两派嘛，
对，
但是其实他早都发现了女主跟自己是一样的人。
对，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我自己。
对，因为不然的话，你说戴迪为什么选择你呢，对吧？
嗯，
确实。
对，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老灯电影《教父》。要不就是大家现在都把教父称为老灯电影，你知道吗？
对，那是符合欧美审美的爹。
对，那真的是就是其实教父我感觉是更符合所有男生心中的爹。
是的，
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点别的想法，但是所有的男的觉得教父那就是爹，那就是我亲爹，然后
是这样的。
是的，
爹地中的爹地。
就是我最近啊在看一个电视剧，一个我亲爱的刺杀演的一个古偶叫良辰美景，这个是我最近感觉就是中国的古偶里面为数不多的爹戏。
主要古偶里面本来没什么爹。
对呀，啊，刚才那种
神经病。
刚才那个以爱为营的现偶里面不有吗？假爹。
哦哦哦哦。
然后这个刺杀演的男主角被网友戏称为端茶倒水的秦始皇，
很爽了呀。可是。
他一方面有着那个绝对的实力嘛，杀伐果断，有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就是30岁就当阁臣的那种。
嗯。
然后。遇到事情呢绝不退缩，总能想到办法。另一方面在恋爱上他是主动直接的，能放下身段，温柔贴心的给女主角绝对的安全感，就是一款又绝对优质的引导型恋人。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这个人设里面最重要的四个字儿：端茶倒水。
那是因为他有能力站得起来，然后他才能够弯得下去腰。
是的，这就是这个爹跟老爹最大的区别。
对，
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说嘛，就爹地跟爹味儿的区别，本质上感觉就是要教导不说的，要教导但是不说教，可以安排但是不摆布。就这个良辰美景有一个官方的剪辑，然后里面男主的台词是：我的妻子只是年龄尚小，不谙世事，她走的路偶尔会弯，但没关系，娇娇总会走直。但难免有一些人妄图把她从我身边抢走。你一没有社会阅历，二没有人脉积累，三没有处事能力，怎么能配得上她？托举呵护你能给吗？但我可以。就这整段台词划重点哦，他说的是我足够优秀才可以配得上她。
嗯，
如果爹味儿反过来，那就是我能看得上你，
你
就烧高香吧。要不是没有我教导你，
要不是我，
哎，
你
能有今天？对，你早歇菜了。
对，这确实，这是 daddy 和爹味儿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其实我觉得内娱还是有比较符合，就是对于大兴来讲比较符合这种 daddy 形象的人，就是王劲松
啊。
我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说过我是王劲松的女友粉了。他真的太有了，他。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所有，他沉稳内敛，然后从来都没有，
哎，
是就是他会没有，他完全不外放，就是很多人其实在看了他，就是在看了很久，就是他真的是每一部戏里面会是一个样子，就也不是那种很外放的，但是你在看他的综艺或者是在他其他的或者他私下里，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非常的有内涵，
嗯，
就是有文化、有气质、有内涵，而且他特别会穿，就是这也是很符合。
啊，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定要性感，
嗯，
对，
对你不能
是
个邋遢的中年人，
那也有点灯，
对，那得是个邋遢发福的中年人。
对，我觉得得说再细致一点，应该是他具有性张力。其实性张力跟性感还不是一种，
对，这确实是不一样。
嗯，那个外国猛男是性感，就性张力这个事情很难说，
对，因为他本人其实。长得很普通，甚至于并不好看，但是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款 daddy 了。
一款，
除了他以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人，其实是于和伟。
哦，
于和伟，
哦，
我觉得挺，
我喜欢那个李乃文。
哦，李乃文，
我觉得李乃文，
哦，我觉得李乃文像老人的气质，有点不出。
但是他穿西装很帅，
很帅，
在剧里面，尤其是演反派的时候，真的很爹。
但是你就感觉他好像缺少一点点那种。就是收敛的那个气质，
嗯，他确实其实没有那么收敛。
对，然后像就是，就是我觉得王劲松其实最符合就是那种爹的那个角色，其实是《琅琊榜》里面的严侯。
啊，
哦，是
那个感觉就有点是什么，你回家跟他说爸，我明儿想登基，他可能就是你确定吗？说你要是想好了的话，行吧，那你等着吧，三天以后你就上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他就是给你一种这样子的感觉，
嗯，
就是太稳了。然后于和伟呢，反而是那种我会觉得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种 daddy， 他感觉更坏一点，嗯，他更外放，他有一种我能配得起这个全世界。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感觉
啊，他是这种，就是我配得起全世界。
他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是
就是像王劲松这一款呢，可能你觉得他可能心里只有你一个，于和伟就是我有一百个，
但是你还拿他没招，你还是会觉得嗯，真有魅力。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是可能他俩的区别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有这个气质的人，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欧美的女明星，就是大魔王。
是
太有了，就是他本人真的就给我一种呆地感，就你看着他想喊爸爸，你知道吗？
是的，我觉得欧美明星里面还有一个有呆地感的，但是要比大魔王稍微弱一点，是那个裴春华。裴春华演了消失的他，消失差点说消失的他了，那个消失的爱人的女主。
嗯，
他也就是反正很有呆地感，但是没有那个大魔王强烈。
他感觉是还在成长，
他是那种就是比较冷漠那种型的。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异形的那个女主嘛，
啊，
嗯嗯，就是那个西格尼韦弗，
哎，
他其实也很有，他真的他是异形最严厉的父亲，
他是战士，
对，是这种感觉。
那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能够最先给我这个印象的是陈道明，
太
是，
对，他不是在《庆余年》里面我们看见的那个邋遢庆帝。
说实话，《庆余年》里那个庆帝就是，嗯，他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太欧美了，他有那种我想弑父。对，他是那种欧美的那个文学文化里面的那种父亲的形象，就是我必须通过杀死他才能成为他。
嗯，对，
嗯，
对，是的。然后给我最震撼的印象的是在《康熙王朝》里面。那时候其实还有点小，看这个的时候，
嗯，
不懂 这个词儿还是后来这个词儿出现了之后我再回想起来，我就觉得那很符合呀，他那个一气呵成训斥大成的那个感觉站在那儿，你现在再看弹幕全部是父皇骂我
别的了，就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养也养活了半大片 UP 主的那个宝日龙梅的那一段，当时你真的想宝日龙梅怎么能看得上大 UP 呢？别闹了，你爸在那这辈子没你事儿了。
就是，而且很多艺人到了这个位置之后，我们说他本身啊，
嗯，
他也会开始有点飘了，是吧？然后对于后辈也那种，然后就开始变成那种爹味儿。但是他不是说过，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曾经风光过。然后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迟早会爬上来。
对，
我就觉得太有内涵了。
对，人家陈道明有文化。
对，
之前被季羡林评价过，说他其实到北大当个教授都绰绰有余。
嗯，真的很好，这种人就
真的是太性感了。
是的，这就是阅历感，这就是。
我小的时候真的超级喜欢他。对，
不是陈道明有个反义词吗？靳东。
专属反义词，
确实。
我笑不行
了。就是李逵和李鬼这个区别还是。如果说 daddy 感的核心是一个强大的兜底者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觉得妈咪感的核心其实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者。
嗯，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所谓这个妈咪其实不是讲老妈子。
对，肯定
不是。
就是
现实中的妈味是伴随着那种牺牲感、焦虑、唠叨和控制的，就是像那种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还不听话啊，这些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说的呢其实跟 daddy 一样，就是第一个特质首先也得是稳。
对，
那这两个稳呢，其实确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daddy 的稳它是山一样的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可以替你挡住外界的那种风浪的
啊，喜马拉雅山隔开的那一半，
哎，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个秦岭山脉把那个冷空气隔绝在，
对对对，
隔绝在北方，就这种感觉。但妈咪呢，她的那个稳就是它是包容的，
对，
稳固的，就像你把石头丢在海里，它会吸收这个涟漪恢复平静一样。
是的，
就是譬如打个比方，如果你崩溃大哭的时候，它不会跟着你慌起来，也不会着急给你解决方案，他就坐在那儿听你说，他会用他的温柔把你的脆弱包裹起来，就是时时刻刻呢，你一回头你都会觉得他稳稳的在那里。
是的，
这个稳就是他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失控评价你，也不会嫌弃你，他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缓冲垫。
对，
就是在他的身边你可以装，你不用假装你很坚强，你很独立，你很怎么怎么样，而且你也不会是你哭起来他就会比你还焦虑。
嗯，
就说什么别哭了，你有什么好哭的，然后他会用这种否定你的情绪来缓解和掩饰自己的，就跟 daddy 掩饰自己的无能一样
啊。
对，
是这样。
其实妈咪也是一定她很温柔嘛。
对，我觉得她这种其实是叫做一种温柔的掌控，她的温柔本身就是她这个人最大的一种控制力。
对，
就她会跟你说就是她不是会很凶啊，然后也不会像我们说的那种 daddy 一样，她可能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命令式或者引导式的，她能够包容你整个人，她不是向外的一种抵挡，她是接纳的你整个人所有的东西。
对对，她是更向内的，她是那种很柔和的一种坚定感。
对
对，就是假如说即使像妈咪她在指导你的时候，甚至她可能是在指责你的时候，就是她的那个语调也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你不会觉得你被攻击到了。尤其是对于现在很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因为年轻所以你脆弱嘛，而因为脆弱所以防御值会拉得贼满，你就感觉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那种防御式倾听，就是你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他听到的并不是这句话本身的含义，
对对对，
而是你背后里是不是对我整个人格的否定。
是的，
对，
是
这样。但是妈咪从来都不会因为你呲出的这个獠牙而生气。
对，而且他也会知道，就是你也不是在针对这个事情本身，
也
更不是在指责
他。对，因为他们真的能就是理解和转化你的情绪，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厉害。
对，
但是对于这种妈咪来讲，当他说不的时候甚至都是平静的，他是不带杀伤力的，但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底线。他是就跟爹地不会用大声说话来显示自己的权威一样，他们也不会通过大声的吼叫和歇斯底里来维护自己的权威。
对，
因为他从来都是柔软的，好像你做什么都能被原谅，但是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规矩。
是的，
你就知道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做。其实这个跟 daddy 的静真的是异曲同工的，就是都是不需要我大声让你听从。
对，
但是 daddy 的那个静是那种沉稳的力量嘛，其实妈咪的柔就是那种穿透力，她是很柔但是她有穿透。对，
是的，是的。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妈咪一个特别 精妙的能力吧，就妈咪班里面有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是真的能区分你的情绪和我的情绪的，这点真的很难得，就是他可以承接你的情绪，就是你发脾气的话他知道你不是针对他，
对，
所以他才不会反击你，
是的，是的，
你作你闹然后你退缩他也不会因此觉得哦，你是不是在伤害我，但同时他也不会因为你情绪不好就放弃自己的原则，
是的，
就假如说你要半夜出去喝酒他说不行的时候就是不行，
嗯，
对，就是这个语气，就语气是担心而不是管制，就不是那种你不许或者是怎样，
嗯，
你不许不能怎么说违拗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有边界的包容，不是说我什么都忍了，而是我看见你的痛苦我在这里，但是我不会为你的情绪买单，
是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妈咪区分于老妈子的一个最明显的点，就是她是真能分清楚的，所以她的强大在于她是能，就是你把情绪丢给他之后他是知道哪些东西是该他接的哪些是不该的，
对
对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叫做性感的东西是跟 daddy 不一样的，它是一种，
嗯，
我很难形容这种性感，就是它不是什么风情也不是什么娇羞，是一种很丰腴的很包容的能够接纳你所有的一种美感，而且是那种你站在那里他不仅是包容你而且他还一眼把你看透了之后依然包容你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盈余，就是我们一直来说的，
嗯，
无论是 daddy 感还是妈咪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游刃有余，
对，
因为你跟他之间的差距是那种断层的，他强到你甚至意识不到他到底有多深，
是的，
对，所以之所以是这样，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就跟你打个比方，你想象一下有一只特别小的狗在你面前闹脾气，
嗯，
你真的会生气你会害怕吗？并不会，啊，
对，是的，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差距上的体现，其实就是这一份差距给他带来的这种魅力感，
是的，而且在现在互联网上其实妈咪的种类要比 daddy 多很多很多，
嗯，
就是我感觉因为这个女性的这个原有的特质它本来就多，
嗯，
是的，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妈咪这个词儿，从原本的我们那说的那种生活中的母亲，就是无私奉献啊自我牺牲的这种形象，它在现在的互联网中被解构成了温柔呀情绪供给呀包容呀宠爱呀强大呀等等等等的模块，而且它还分为了好大几类，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爹地在互联网上就只有一类，就是爹，
所以我个人其实反而是更喜欢把这种东西揉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网上的那种分类它分的越细，
其实分不清楚的，
对，其实分的越细我觉得反而是越怎么说呢，越标签化这种状态，
它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分类，它是使用的场景很多，
对，
我刚才，表达可能有误，
哦，
它是使用场景很多，像爹的话就是除了父子局就是，那种，叫爸爸，
哦，
没别的，
那对，
但是妈咪的使用场景真的很多很多，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性的特质它本来就包含各种不同的方面有关系，
其实这种时候我们就忽然开始感觉像骂男人一样了，就是因为女性她被要求求你要做到的很多优点，就他需要你做到的事情上，
就多
不是优点，但是你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放到男的身上，那这个男的简直是这个世间少有的极品了，
对，
是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网络上特别多的在追星文化中，
嗯，
这个妈妈也是一个很常使用的词儿，
嗯，
就是有一个是妈妈粉，
对对，
就是对年轻偶像投射那种母爱般的，长辈
的
心态，
是
的，就是母性的光辉笼罩他，
是，
就是大家一般会把那个女爱豆叫做我的女儿嘛，
嗯，
其实对她的一切成长呀就是那种关注她的成长，
好像事业粉是吧，
对，支持她的事业，然后这种，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管这个女性的
偶像
叫做
妈
咪，
对，
她就是强大可靠的精神偶像，是尊称和认可，就内娱现在被叫妈咪最多的大概就是蔡依林吧，就是那种状态，
哦，
对，然后像，欧美的话什么 Beyonce 呀，
啊，
然后这个卡蒂比 啊这种，
嗯，对对，
然后在同人圈里面就是虽然男性创作者也很多，但是从未有过爹的称呼，全部都是妈咪，就是大家秉承着这个有奶便是娘的逻辑，来尊称这个产出精神食粮的这些创作者。
产出嘛，
嗯，
就是你有这种产出的一定是妈妈呀，嗯，爸呢？
对呀，
啊，爸对你的牺牲贡献了，
对，然后再就是在那个亚文化跟两性关系中，妈咪就有比较颠覆性的一面了，就是在那个某些字母文化里面，
嗯，
有个分类不是妈咪 dom 嘛？然后这个妈咪就带有明确的那个性化意味，在特殊语境里面就对应着那种具有支配啊主导权的女性角色，
嗯，
但是这个分类里面其实它背后就是父权社会中的那种权力倒置，
哦，
他们需要的那种掌控感就也被一些女性视为这个性别角色重塑啊，以追求自身欲 望或者是性支配权平等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感觉啊，就是只追求这个东西，当然对平权运动并起不到任何的正向性的作用。
对，
只想拥有那个表面的男性权利，甚至会产生更多的那个厌女倾向。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我们觉得妈咪的特质还有什么，就是能力，就是这个能力其实跟爹地一样，同样也是妈咪的一种展现。但是我们说到妈咪的能力，更多是情绪方面，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说是真的按照完完全全按照性别划分，而是按照刻板印象里的社会分工和、
哎、是的，
和对于怎么说呢，传统语境里面男性和女性先天更突出、更
特质、那个、
更擅长的特质对来区分的。就跟打个比方来讲，正常情况下的女性很少，就是只有那种极端个例，但是大部分的话你在力量上确实是弱于男性的，这个是可以承认的一件事情。然后女性先天的这个包容率确实是比男生要更好的。对，
女性抗压能力也更好。
对，而且女性其实反而区分情绪的能力是要比男性要强的。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儿，但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在这里对妈咪和 daddy 这个称呼的一个区分啊，就是并不是真的我们只是在说性别这件事情。咱们就当阴阳来看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妈咪的能力更多其实确实是情绪方面更多。
是的，所以
对，像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你是能在他面前，就像刚刚那个我们小智里说的，你能展现你最脆弱和最丑陋的那一面，
啊、
无论是暴躁、嫉妒、脆弱和自私，你也不用担心你被抛弃。
对、
啊，就是
而且
对他是不会因为你不够好就收回对你的爱的。有的时候你推开他、攻击他，他还是可以保持稳定的，因为知道做出这一切行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你。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叫做无条件积极关注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概念是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一个叫罗杰斯的人。他提出是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就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前提。就是打个比方来讲，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者，对来访者的态度就得这样，就是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者都要做到就是尽可能的客观，对其不做任何的评价和要求，并且对来访者进行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让他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其实你想一下，很多人这一辈子很是不可能体会到这种感受的。
对，
但是妈咪型的人说实话天生他好像就擅长提供这个一样，
是这样子的。
就他们有一种很奇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当你跟他说完话之后，你所有压在心，就不管这个事情解决没有，你所有压在心头的这个石头就消失了。
是的，
我觉得这就是妈咪感所带来的这个治愈力，其实就是因为她强大的倾听能力嘛，因为她真的在听，所以你才感觉你的诉求是被完整的接纳的。
对啊，
就是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大惊小怪，所以她不会评价你嘛。
对啊，
就不会说你怎么能这么想，而是她会给你一些恰到好处的回应，就不是说给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解决方案，而是让你觉得你终于被理解被看见了。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被看见其实是妈咪感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是的，就是现在不是网络呀，不管是网络呀还是影视作品里面，就是萌生出了一个新的分类，就是男妈妈嘛、
哎、
就妈咪这个也是随着妈咪这个称呼跟大家需要的这种妈咪的感觉而逐渐开始流行的。就是关于妈咪，瑞文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对网上大家这种大骰迷来说、对，很简单的一个分类，就也是刚才所说的有奶就是娘、就网络上比较浅显的分类，胸大的气质比较强大的女性就是妈咪，胸大的温柔细腻像母亲般慈爱的男性就是爹咪，也就是男妈妈。对，然后刚刚
但是这个只是表，就是
表
现、
表
表
表
对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
就是只是从大家第一眼来看到网络上信息的那些分析。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有一点，就是像我属于那种一眼会定生死的人嘛。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一个比较那个啥，我是属于那种非常敏感的人，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说相由心生，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体现出来的。
是这样，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表情、他的神态、他的动作，他每一个很有可能你并没有办法立刻总结出来一个规律，
是为什么
一个系统性的那个规律，就是他为什么或者是把他框成什么样的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你的直觉就会告诉你他是这样的人。
对，
然后这个直觉其实是基于一些经验的总结，所以它往往不会出错，它并不是那种玄学，我们所谓的那种直觉。
是的，
是的，
是哲学概念里面的那种。
对，而且是就是你自己的很多潜意识是在你的那个人生经历当中积累下来的，你可能自己并不知道。
对，
而且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刚刚大清说的那一堆妈咪的特质的话，我觉得还更进一步的说，就是妈咪会在你把自己弄得非常一团糟然后狼狈不堪的时候，依然
她把你
非常稳稳的拖住你，然后再等你安静下来之后，她不会停的，她会再轻轻的 推你一把，跟你说去吧乖，你可以自己游，
对，他给你顺开了。这
是的，是的，
这些妈妈真的就很像那种我们打游戏里面的安全屋一样，你一进去你就安全了，你在这个地方可以休整，可以接受他的指导和怎么说呢，和帮助，然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再
然后再出发，对
对，真的太
棒了。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妈咪感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跟爹地一样，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为什么老妈子和妈咪不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妈咪她是有能力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她不需要别人为她操心，而且她是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的。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点，就是爱一定是强大者才具备的能力。
一直大家都说嘛，你爱多了才能分出去，你要是不够根本就是没有。
对，就是会爱人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多的溢出来了，他或者是他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
嗯，
就他可以产生爱才可以稳定的输出。因为稳定这件事情对于情感关系里面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你必须要稳定的输出给别人才能不消耗自己嘛。所以我觉得，但你想一下，老妈子都是那种牺牲自己照顾别人，
失控。
对，
而且
对于妈咪来讲，总是伴随着我对我自己的那个身份的一个牺牲，然后我去托举我的孩子，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燃烧。
对，
那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情感关系里面追求的这种妈咪，但妈咪照顾你其实是因为她有这个余力，她享受这件事情，而不是像我们那种传统的母职里面跟牺牲绑定的，我为了孩子放弃了所有的一切熬成什么。但妈咪其实是恰恰相反的一种强大，就是她得先是完整的自己，她才能成为别人的妈咪，她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爱好，有朋友，有欲望，她也不会因为照顾别人就是把自己丢掉嘛。她的强大也不是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而是我有这么多我愿意分给你。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还说到就是管教的这个问题，就对，就说到妈咪的这个管教，她其实就是她会比爹更就是比 daddy 更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她确实是会有问，就是她更多的是询问，就是你确定吗，或者是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她鼓励性的这种话语会更多，或者是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刚刚发生了一些。
对，我感觉妈咪跟爹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就像刚才那个角色台词里面说的，爹爹可能会把前面的路给你指正，但是妈咪会让你自己走，在你没走好的时候你回来，
对，
我再包容你
并
教导你，然后让你再出去。
是的，并且他有那个自信，就算是你走错了他也有办法去处理，这才
是
最厉害的。
爹地是默不作声的帮你扫清前方
的
障碍，但是妈咪是他知道前方有障碍，他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然后让你碰到这个障碍的时候可以安然无恙的度过。
对，
我觉得妈咪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在于，他们不会在情绪的顶点的时候要求你做出决策。
对，
就是譬如打个比方，你在跟他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要求你立刻改正之前不当的行为，
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先安抚你的情绪，当你冷静下来了
他会先耐心的等。
对，
就是等你冷静下来能正常沟通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其实会让你有一种你不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而是你觉得
更能共情嘛？
对，
他
会
想到
你
现在状态，
对，
对，
他会相信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会愿意陪你走这段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影视剧里面最让我觉得很符合妈咪感觉的，其实是好东西里面的王铁梅。
是的，是的，
她真的是近些年来影视剧里面最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妈咪形象
的。
她有自己的生活。但同时她又是你非常强大的妈咪，她不光爱了自己的小孩，她还爱了小叶。
对啊，
是的，
她爱了身边所有的人，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就像刚刚 Raven 说的男妈咪，就是很多形象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大金有一个很喜欢的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
哎，
里面我们祖峰老师饰演的这个崔中石真的就是一款完美的男妈咪。他是就是我们主角刘烨那个角色的入党怎么说介绍人。哇，他真的是就是你看完那个，就这个里面我就不剧透这个剧情了。总之就是你看完之后，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喊他妈妈？天哪，我们祖峰老师的演技真的是太细腻了。还有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吗？叫《低智商犯罪》。
没，还没看。
我听了，但是没看。
太好笑了！就是最近我已经被里面的那个方超，也就是我们宋雨禾演的这个角色，真的迷成智障了。他真的太符合男妈咪的感觉了，情绪太稳定了，说话好温柔呀。他对他那个智障的弟弟从来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像内娱的明星啊，其实我更多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妈咪感的女明星是真的还是蛮多的，
对，
挺多。
当然有一些是那种她只是从表面上会给你这种感觉，但是你往下深究的话发现没有。但是有一个人是让我第一眼觉得她特别有妈咪感的，但是我并不熟悉的演员，就是猪猪。
猪猪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真的有，是的。我看他的脸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已经给了你一种很温柔很强大很包容很亲切的感觉了，然后那个妈咪味一下就扑上
来
了。
但是其实这个演员我并没有真的看过任何一部他演的电影电视剧，甚至我对他的私生活也完全不了解，但是就凭他那张脸我觉得他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是的。
对，还有刘涛呀，他可是妈祖啊。
但是刘涛不一样，刘涛更像我们传统定义下的那种妈妈，
但
我会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刘涛挺有妈咪感的，就
是
在他很多那种女强人角色里面，刘涛可能气质特别温婉吧，然后再加上他演那种就是强大的可以控制身边所有的事，掌控身边所有的事的
欢乐颂
啊。不过说实话就
欢乐颂他还是有点脆弱，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演的这个剧里面就是或者是因为他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刘涛确实给我一种他更传统或者更强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我个人，这是大清个人的感觉啊，所以说他给我没有那种妈咪感，
嗯，
就是反而刘涛在我这儿，我会觉得他有点就是不够强大。
哦，
嗯，对，
我觉得比较有妈咪感的是刘嘉玲
啊，但是我感觉刘嘉玲跟巩俐是一种，就是他们是那种强大的妈咪，
对，
就是，
他们是本身自己就很
强大的，对，就是那种黑人语境和西班牙语境的
妈妈，
对对对
对
对，
他们
是
这种，对对对，他们是
的，
就是像这种我要撑起一片天的这种，
对，我感觉我要犯错了，巩皇的给我一个大饼，
对，就是这种，
他们其实有点像那种，对，就是家庭里面那种绝，就是他们是那种地位
对
绝对的上位者的感觉，但是没有那种很。
他们代表的是那种绝对的强大和权威，我觉得
他们有点像那种猎狗，
啊，
对，
啊，
就是那种，
啊，
就是那种猎狗族群里面的那个那个首领
女皇，
对，是这种感觉，所以还不太一样。但是对于大清来讲，就是我莫名其妙喜欢的那群男明星底下都一水的喊妈咪，就是我觉得很有那种妈咪感的男明星是张若昀
啊，
他太有了，他那个人气感都溢出来了。
我感觉其实在我们国内的就像是爱情剧里面，因为我们也崇尚的男子汉嘛，
嗯，
其实像男妈妈的角色也是非常少之又少，可能我们自己能体会出来一点东西，但是他剧本这么写
的
基本上没有，我现在能回想起来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咋好看的电影，那个北京爱遇上西雅图，
哦，
那个男角色他确实是有妈咪气质的，但是就是他写的那个性格跟他平常的那个处事啊做事，他确实是那种又温柔又包容的。
嗯，
其实他这种最早可能算是那种窝囊男赛道，
哦，
就是他又
还跟那个
对他，但是他这个角色又没有那么窝囊，就像雷佳音那些角色，
哦，
是
窝囊
窝囊男。但是这个男角色他自己在那个美国离婚，然后他自己照顾孩子，然后又工作什么的，然后照顾身边所有的女性，然后在他遇见女主了以后，竭尽全力去帮助女主，然后他们俩后来在那个生活中产生感情，就他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包容就是如水一般的男人，
对，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大清很容易喜欢上这种男明星的原因啊，就是我喜欢男明星基本上都是气质上是一挂的，就是包括最近就是我产生这个议题的这个男明星就是雷松冉，他跟张若昀他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都是那种温柔的像水一样的那种男孩子，就是这种人就是你就是看虽然看起来会没有那么明显的实感，但是他们确实是具有那种男生不具备的那种女性特质，就是共情能力，
对，
而且情绪稳定能力，这一点你在看他们俩的综艺或者是平时生活里面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非常明显，就是无论跟他组队的队友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他们情绪仍然永远是稳的，并且有强大的兜底能力，就是哪怕你做的不好他仍然可以鼓励你，
对，
然后甚至于他们的这个爱能辐射到对手的身上，
嗯，
就是当对手已经开始沮丧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能就是分出去那样的精力和情绪去鼓励对手站起来，我们要完成一个怎么说呢完美的比赛，
嗯，
就是这种能力其实在男性中是真的很稀缺的。
我之前还跟一个朋友讨论过，因为我们俩都非常好奇男的为什么那么的喜欢那个汤姆哈迪然后我们俩就在讨论这个男性，就是以好莱坞明星来说，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审美，就是我们最后总结出来一点，就是所有的那好莱坞男明星，因为毕竟好莱坞男明星都是猛男嘛，
嗯，
就是 但是为什么他们其中一些人会拥有更多的女性粉丝，另外一些人拥有特别多的男性粉丝？最大的区别就是女性粉丝多的这一些，他们多半都具有女性特质，或者是有那种就是破碎感，有那种温柔的感觉。对，因为汤姆哈迪确实是那种很纯粹的铁拳硬汉。
哎，但是还有一个，但是这一点上我倒是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我发现亚洲的男明星，他们反而男粉很多的那种男明星，反而并不是硬汉型的，反而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温柔如水似的。
男粉很多的男明星，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神奇，就是像我之前会很喜欢的那个组合大野智，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解散了，大野智是男粉非常多的，但他本人就是那种温柔似水一样的那种，他是女性特质很多的那种。
是不是因为在欧美的语境里面都喜欢那种超级大猛男，在
有可能
在东亚的语境里面男的都想要个妈。
对，我刚刚就是想说这个，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对，然后像我
因为欧美男的都崇尚爹嘛。
对，
对，
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赵云和雷松然，他们两个也是男粉是要比女粉多的，几乎
他们就是想要个妈。哎，
对，就是当每次在见面会底下喊，就是大声的喊老公或者老婆的都是男的，
我去，
就很离谱。
但刚刚大庆不是提到一个母职的这个定义吗？这个定义其实也很新，对我来说也是才接触到的，就是它是最近我们开了一个新的题叫做女性写作嘛，然后到后面我就又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些女性的研究，然后我就看到了有一个加拿大的女性主义学者，她提了一个制度性母职的批判，就是她是批判这种传统的制度性母职的。她觉得之前的社会呢，给女性套了一个很标准的模板，就你如果是妈妈，你就应该有无私奉献的品质，你就应该牺牲自我，就应该围着家庭和孩子转，如果你不牺牲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然后在这个批判的基础上，他就提出了一个更新的现代母职观，叫做女性不应该要通过牺牲自己来完成母职，女性应该可以先自己成为独立的强者，实现自我的价值，然后再去包容和守护他人，母职是他能力的延伸，而不是他人生的一种牺牲。
对，其实这个东西就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说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大清刚在Raven 提到那个分类的时候，我会对这个分类这件事情本身有点怎么说，类似于排斥的这种情绪，因为我觉得你分类越细，反而是怎么说呢，更加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和标签化，就是我觉得它本身其实对于平权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和好处。就像我们刚刚无论说到 daddy 还是 mommy， 其实我觉得如果只抓兜底能力和安全感这两个内核的话，这两个其实无论是 daddy 还是 mommy， 他们本质其实一模一样，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对，
他们都是对一个更强的更稳定的能接住我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其实是完全不分性别 的，也不分指向对象的性别，可以说其实他们确实是刻板那种怎么说刻板性别角色的那种产物，但是这种刻板其实已经被我们现在当代实践冲得很淡了，而且在继续融合。我觉得融合的过程才能体现出就是男女平权的这个定义在
啊，是的，
因为我们首先有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说某些特质是，就是某些特质可能是女生会具备的，某些特质可能是男生先天拥有的，但问题在于所有的优良品质是人的，
对，
对，我们不能说是把任何一个性别定为一种第二性别，他们其实首先都是，就是假如说我们一想到医生，我们不能只想到是男的，我们一想到护士，我们不能想到是女的，只有到这个程度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平权这件事情才有可能是，
是的，
对，发生的，因为
是的，
优秀的事情是同样的，无论 daddy 还是 mommy 一样，就是核心都是一个情绪稳定、有能力、有边界的更强个体，他是能为任何一个人提供安全感和托底这个能力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特指于男性或者女性，就是用大白话讲，就是我搞不定，有你在我就不怕，所以这个内核一定要超越性别。你是可以从一个男性的身上感觉到那种妈妈般的那种温柔接纳的，也是可以从女性的身上感受到那种 daddy 般的强大保护，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会出现男妈妈和女 daddy 的这种混搭的词了。
对，我感觉这些词的出现确实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对，
尤其是这个男妈妈的出现，毕竟在我们历史的语境上，这个男
是
夸人的，女是骂人的。
对，
你说以前说人家温柔的那些男生都有那个不好的那些称呼，就说人家娘啊什么母蛋儿，
对
呀、什么的，你现在大家都就是听到男妈妈这个词，大家脑子里面浮现的全是优点。
对
是的，
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们是从功能和情感需求的角度上说，其实这些东西本质都是相同的，
嗯，
我们传统框架下的这个差异其实是根植于就是父权社会对于男女性别角色的期待，
嗯，
所以说在我们在分到 daddy 和 mommy 这两个特质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会让觉得 daddy 是更偏法这一类的，
嗯嗯嗯，
就是我们用我们传统文化来说，
嗯，
daddy 偏法，
嗯，
妈咪偏理，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嗯，但是这些差异其实是文化脚本写好的，它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就跟我刚一直说底层逻辑相同一样，
哎，
也就是说其实是社会告诉你的，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应该做什么，
嗯，
或者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它这个模板才会有今天的这种刻板样子，
哎，是的，所以其实他们也本质上我觉得都是同一种特质吧。然后而且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于这个 daddy 和 mommy 的渴望非常的强烈啊，我感觉就是喊这些的人也特别特别多，
嗯，
我觉得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有关系，就是从心理学来说的话，
还有那个压力，
对，就是这种，我就觉得从那个依恋理论来说吧，就是鲍尔比提出了一个依恋理论，叫做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安全基地，现在很多很多人他自己是没有这个安全基地的，那他就只能去向外探索，
嗯，
他就只能去向外求索，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才可以去放心的探索世界。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人际关系啊，然后什么工作呀，房价什么东西都在变，很混乱，很多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太混乱了，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所有你碰到的一些事情都像洋流一样，你是被洋流推着走的，
对，
所以你真的很需要一块板，一块浮木，
是
会让你短暂的歇一下，然后接下来我先把这口气喘匀了，我才能接下来再迎着这个水流去走。就跟其实最开始大清说的我的那一对 gay 子朋友一样，像我的家庭，就我父母已经算是那种很包容很开明的那种父母，
嗯，
但即使这样我们中间还是会有争吵的时候，在这个争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在他们面前可能真的不能毫无掩饰的释放一下，
是的，
但这个时候另外的 daddy 和 mommy 对
他们可以
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一个巢，对，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个巢，
就是，对
啊，就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的相当于你去充电了，
嗯，
你充满了以后你感觉外面的所有的东西你真的都不害怕了，
对，
其实就这样一个感觉，
对啊，而且就说刚刚大清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洋流里面嘛，那就算我们抓到了一块浮木之后，大家就真的位置没有变了吗？其实不是，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相对的位置，我觉得，
对，
我能够通过这个人来确保我的那个坐标在哪里，然后通过看他来看到我的相对位置在哪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我需要通过他来看见自己，
对，
是
的，因为肯定在这个时代的洋流里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变的，
我也不可能说现在我就看见一个岛我就上去了，我占岛为王了，
对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洋流里面我们可以两个物体吧，或者说是互相确认对方的位置，然后以此来确定自己的存在，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对这个的渴望还是很深的，
对，就是他就假如说打个比方，
嗯，
你只有一根木棍儿，他有一个山板，
哎，
你最起码可以在他的山板上站一个小时，你想一下我接下来干什么，
哎，
对，
是
的是
的，
这就已经很
不容易了，
对，很够用了，
对，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到这种 daddy 和 mommy 其实确实是变成了描述某种关系特质的形容词了，
是的，
对，
是的，
它既不是性别标签，也不是那种伦理上的亲情的标签了， 对，
对，
然后所以说
就感觉也对那个性别平等起到了一些正向的作用吧，
因为
是的，
因为这个词儿其实本身就从性别角色，
哎，是的，
功能角色这一点，
对，他就已经无性别了，
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在说男妈咪就是温柔会照顾人，
哎，
然后那种男的，然后就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像女的嘛，就跟那种女 daddy 也是，
嗯，
也不是因为他跟我们白鹿说的我是个男人不一样，
哎，对对，
对，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们对那种更强稳定者的依赖渴望，
对，
其实他们之间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词儿，就这个差异其实就是父权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投射嘛，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对男的都是那种，
嗯，
他是行动的矛，女生的话是情感的盾，
哎，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投射真的已经松动了，我是觉得，
对，
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是会根据自身的这个性格和需求自由的去混合两种特质，而且其实，
嗯，对，我感觉
爹地和妈咪甚至都没有分那么清，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妈咪型的 daddy， 你也可以是个 daddy 型的 mommy， 对
对，我感觉现在大家已经 可以逐渐的很能接受强大的女性跟那个具有温柔特质的男性了，确实挺好的感觉。
这就是我感觉这个现象有点像什么，不是性别，它就是一个那种就是光谱，就是一端是能为你的行动兜底的，一端是情感兜底。然后 daddy 是可能在这个坐标轴上，一个是更往左的，一个是更往右的，可以是这样的。然后人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话，因为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嘛，我们这个坐标轴也是这样的，你可以落在任何的一个位置上都可以，你可以把这两个词甚至于完全的中性化。
对啊，
他们其实指向的永远都是一种，就是强大和温柔的理想化，就一定是那种理想化
的
会照顾你的一种形象。
是的，
只不过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语境，或者是我们目前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足够贴切的不带任何性别的一个词去描述它吧。
嗯，
所以我们暂时会用这两个就是被这种传统文化浸染过的这种词来捕捉两种略有不同的这种体验。所以说我更希望的就是我们在今后的这种状态，就是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或者在今后的这种时间里面，我们会真的出现那种无论是任何的词，无论是妈妈也好，无论是爸爸也好，无论是强壮也好，就是任何的这种词它都尽可能的不带性别色彩。
嗯，对，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是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直女性平权追求的嘛。
对，
就我们不能再想到以前的那种男性特质的词儿觉得它好，女性的特质词儿觉得它不好。
嗯，而且也不要说是现在我们有点那种怎么说呢，在你纠正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过分极端，就是那种
不要矫枉过正。
是的，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就像 Raven 刚才说的，我们内娱以前就拥有这种爹地气质的男明星挺少的，但这两年也越来越多
了，确实越来越多了，
也是一件大好事啊。
我觉得倒也不是说因为这个事儿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之前大家并不是真的在关注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些人被看到了，
而且我觉得审美也变了，确实是我们审美确实是越来越多样化的。
是的，
其实可能这种人之前存在，但是因为大家不喜欢这种，所以他没有展现出来。
以前就像样板戏嘛，你大家觉得好的是一个模式，你现在各种各样的啥都有，大家觉得好的。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男妈妈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对，而且我也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寻找依恋和安全感，其实很多时候提到这两个词，大家会觉得这是一种
脆弱的表现，
是一种幼稚。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
不是
幼稚，也不是退行啊，是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这么宏大的一个时空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们本能的想要去寻找一点稳定和温暖，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
而且
本来人类就是群居动物嘛，那我又不是独臂，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往往会把眼光放在所有的那种宏大叙事上面，
对，
然后就忽略了其实整个所有的宏大叙事，它最终的落点其实都
是
人和人的链接之上，
对，是的，
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别去评价别人的生活了，不然你当不了爹地和妈咪的。
就是
像我们这种找不到爹地和妈咪的人也可以自己成为嘛，在努力的过程中就先做到别评价
了
是吧。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吧。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法跟讨论，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跟我们讨论。
是的
啊，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内心里面期待的那种能给你安全性的伴侣吧。
可以，
不管是啥样。我是找不到 daddy， 我自己变成 daddy 爸的 Raven。
一个非常美好的期许啊。那我就是永远都向往 daddy 和妈咪的小助理。
我是王劲松女友粉，然后是雷松儿男友粉的大青。
我是开始理解爹地和妈咪的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I jump. What a joke, what a joke you made me. What's a queen to joke, tell me. What's a laugh to self-destruct to me. What's a prayer to a death wish. You're so j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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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ke you made me. The queen to joke, tell me. What's home to claustrophobic. What's a sea to a dead fish. You're so dumb. One way to make it stop.